使我们在圣灵的工作、怜悯与恩慈之中，维系成为一家人。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赐给我们早上这样美好的时光，使我们团聚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一起分享主的话语。主啊，求你将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真正的放在我们心里，不是我们口头的一个表达而已，而是成为我们真正的信仰和生活。求主的灵亲自的来完全的接纳我们每一位，用你的爱来感动我们，用你的大能来应庇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几天我看一个报纸，这个报纸记载了一个故事，很小的一个故事，也许在座说不定有人也看到那个报纸。他说一个人在傍晚的时候也在这个河边散步，然后他看见他妈妈，但是他妈妈周围也有好多人在散步，他就大声的喊妈妈，但是呢他妈就没有听见，他喊急了，他就改喊自己的名字，他发现他妈突然是周围的观看在找他。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细想啊，可能生活就是这样的，别人如果喊你，你不会太注意，但是喊你孩子你就很在意，你就会去找看有母亲在点头，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跟丽琪说你们赶快这个路德说啊，这个人永远学不会真正的爱心、宽容、忍耐，那么除非结婚生孩子，意思是结婚生孩子是需要真正的宽容、爱心和忍耐才能完成的。但是呢，它恰好就使我们学会了真正爱心、宽容和忍耐。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太熟悉了，我们往往就忽略了他在表达些什么。我们可能在一分钟之内就能够把这一个主导文从头到尾过一遍，每次祷告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就要把这一个我们天上的父，然后快点阿们回家吃饭，或者是结束了赶快躺在床上睡觉。儿童主日学也是这样，我们教到最后小孩们要快点出去，拼命的把这个主导文从头到尾过一遍。那对我们大人是不是我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呢？主导文是什么呢？这个
太冷了，好，现在不看圣经不可以。
主导文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的内容，而是主教导我们祷告。很重要，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门徒就求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我们时常告诉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告诉特别告诉慕道的朋友说，这个祷告不用学的，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的，道理上是这样的，不过怎么祷告它实际上是关乎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你的祷告你向主说什么，是表现出你的信仰和生活的真实的关系。有的人对主说，哎呀主啊，我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要钱，我要地位，我要什么种种，这样的一种祷告。还有人的祷告是，哎呀我反正什么都不求，是一种高姿态的，反正主已经都安排了，我也不用跟主说什么，主都知道他已经安排好了。还有的人小聪明，画一个蓝图，哎主啊我要一二三，你批准吧，你给我成就吧，给主一个时间表啊，今年给我这一个，明年给我那一个，完了以后给我这一个。其实这三种祷告时常都存在，你不能够说哪一种错，它都有它的道理。你向主要什么，在圣经里面也有这种表达，说你向父求什么，那我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不会 儿女求饼反倒给他石头的，他一定会给你的。好像也有不求，在圣经里面也有，就主已经知道，他已经预备好要给你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祷告是对的呢？我们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这是很特别的，在圣经里面，在整整的四卷福音书里面，耶稣教人怎么做具体的。除了他命令说你们要去做什么，或者来跟从我，那你要去变卖家产来跟随我等等，教导人具体怎么说怎么做的，就这一处，在整四卷福音书里面具体怎么说的就只有这一个。你祷告的内容该怎么说，你找不到别的内容。我们看主耶稣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主耶稣的祷告在圣经里面只记载四处，那么第一处最有名的就是大祭司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即将被害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门徒祷告，那么求赐下圣灵和求使门徒彼此相爱，能够彼此建立合而为一，这是大祭司的祷告。这是圣经中非常集中的记载了耶稣祷告的一处。另外的三处的祷告非常之简单，都是一句话，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一句话：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一个祷告。另外一个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第三处在克西马尼园也记载了一句话：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赐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其实我们后面要讲，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就是这样祷告，他的意思都在这。天地的主父啊，那么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祷告的目的不是他自己怎么样了，或者是自己有什么需要了，是为了周围的人。一二三这三个都详细记载，耶稣做完这个祷告以后就行了大事，使有病的得医治。这三处的经文一二，那么这一处显出的能力更大。为什么显出能力的更大呢？他就顺服走上十字架，成就了救恩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是应时的，这个发生什么事了，或者是周围的哪一个人有什么事了，我们这个很紧张的做一个祷告。有些时候呢是礼仪式的祷告，这个牧师举行圣餐，这个施行洗礼，那么礼仪式的祷告。有些时候呢是为了需要而祷告，这个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祷告，需要式的祷告。但是祷告其实它隐藏着我们信仰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祷告它是表达了我们的生活和信仰，这种身份和我们的本质的需要，它不是为了什么。祷告就如同吃饭，人活着就要呼吸，要吃饭一样，是一个绝对需要的，而不是为了什么，为了礼仪，为了解决某个困难，为了表达我的身份。当然这些都是附加的要素，但是最关键的是，因为你是人，你活着，你要吃饭，你要呼吸。所以我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是，祷告就如同这一个属灵的脐带。一个小胎儿在妈妈的肚腹中的时候，他是靠这一根脐带跟胎盘和他这个小胎儿的身体连在一起， 那么在母腹中的这一段岁月，他就完全靠这一根脐带供应他的养分。这根脐带断了，也就表示他离开母腹的时间结束，这一个到来了。我们与上帝之间，我们要得到上帝给予我们的力量，就靠着祷告读经。如果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或者是怎么能够支取上帝给我们的养分呢？当然有一些植物它是长期不吸收养分也能活的，有这样的植物，它长期在那，它是一种植物，说在这个在荒漠里面挖出来，发现这个荒漠里面的这个水分极少，它呢，但是呢，它能存在那里，也能够存一段时间。当然，这种植物是非常之有限的，也就是说，你长期不祷告，可能主也不会撇下你，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主所爱的人嘛，他怎么会撇下我们呢？他既然救了我们，把命都为我们死了，怎么会不要我们呢？也会要我们。但是呢，你长不大，就像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吃饭，一天两天他也能活的，能活一段时间，但当然了，不喝水就危险，但不吃饭一段时间还能活着。但是他的负面因素是什么呢？慢慢的萎缩，慢慢的萎缩。一棵植物你把它拔下来，这个植物它不会一瞬息之间干掉了，你把这一个根抖抖摆在那里，它一段时间以后早晚它要萎缩的，慢慢就干枯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要时常的跟主这样的有交流。基督徒懂祷告，不过有的基督徒这种祷告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之外，就很难以进入心，因为都习惯了嘛。每天早晨醒来，晚上睡觉前，至少吃三顿饭，都会做一个祷告。但是慢慢的，他就忘记了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忘记了这个祷告要真正表达什么一个意思。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跟十条诫命很对应的。十条诫命第一二三第四条可算人与神之间，但是也算作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第四条第五条开始一直到最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祷告也是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人与神的关系，这是我们表达人对上帝的这种信仰。往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祷告其实它表含的涵盖的上帝和人，天地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的十字架也是表达这一个意思，十字架就是一个经纬度，这个经纬啊，地球仪上有画的这个线来表达，这个从南到北一根线，从东到西这样照地球一根线，这个纬度是横的，这个经度是竖的，那么画起来也像是个十字架。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人创造主世界也是从上到下，那么人与人横向的，人与自然世界之间也是一个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贯穿着上帝人，人与人，人与其他的被造物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完美的记号。祷告这个主导文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生什么东西呢？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所有种种关系之间，就都加给你们了。所以这是一个纵向横向 都涵括的内容。好，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忘记祷告，祷告它是我们的权利，是孩子跟父母一样的交流的关系，是胎儿与母体之间的关系，所以祷告实际上是基督徒的权利。别人的孩子也可以跟你说话，但是这个味道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孩子跟父母之间他这种交流很特别的，如果你家里面细细细回忆去想，一个孩子跟父母的交流啊，他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的，他不会说哎，我想想我今天要去跟我爸我妈说些什么，除非啊，除非是你干坏事了你要想要打一个草稿，你怎么样来自圆其说啊，除非。但是一般在家里面日常生活里面，这种是随意的，是很自然的一个表达，爸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不是洗澡忘记一个毛巾，爸给我拿一个毛巾来，很自然的一个，是一种权利。而我们能进入这一个祷告，就像主祷文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个权利，是基督徒的权利，是在信仰中被上帝的圣灵感动，我们得到了上帝儿女的名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端。没有这一个，一切的都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不是与上帝之间建立一个天父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和存在。也许有人说这个基督教总是会这样吓唬人，说你不信主你就会下地狱，不信主你就会灭亡，不信主你就将来就到苦海里面。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地狱也不像地狱的火，也不像我们今天看见的炉子上烧的火，这个地狱里面的刑罚也不像是执行这个死刑一样的那样的刑罚，这个刑罚啊，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地狱是与上帝隔绝的。这个隔绝不表示肉体的疼痛，是表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最彻底的一个惩罚。怎么说呢？很具体的，比如说一个父亲，他跟他的孩子之间，那么等他父亲我们说人的这个伦理关系，那么等父亲离开世界去世以后，他很自然他的财产就传递给他的孩子。那么如果没有关系，他的父亲再多的财产跟他的孩子也没有关系。前不久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分享说，有一个人看报纸说，当时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逃到美国去的一个犹太人，后来他成了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大富翁，然后他突然在报纸上看说，这一个世界上当时是第三富有的这个富翁死了，然后他看了报纸以后他就很兴奋，然后人家就问你兴奋什么呢，他说哎呀他死了，说不定我能够经过什么亲戚跟他绕上连上关系得到财富。他说不可能的，你别做痴人做这个白日梦了，你没有关系，人家死了他的财产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父亲与孩子就不一样了，他有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一直传递下去的。我们跟上帝之间其实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跟永生上帝建立了这种稳固的有保障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为证据的关系，这是一种奥秘的 婚姻般的婚姻交换般的关系。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就如同结婚。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他们都讲跟基督是结婚的，所以天主教的神父他们都戴戒指的，他们当被祝圣为神父的那一刻就表明嫁给基督。这个你们先不要说很荒唐，它有背后的神学意义的。什么样子是婚姻关系呢？婚姻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没结婚的时候，这个没结婚嘛，那么认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一旦结婚就发生了很奇妙的变化。一个男的他结婚之前他有自己的财产，他有社会关系，他有爸爸妈妈，他有种种的自己的圈子。女的也有原来的爸爸妈妈，他有种种的社会的圈子，他有财产。那一旦结婚以后，他们就发生了非常奇妙的交换，他的爸爸妈妈成了对方的爸爸妈妈，他的财产和他的财产就互相有无，婚姻般的奥秘的交换。有人听得他不太相信，因为现在有什么这个婚前公证的，结婚的这个也没有关系的，那是很荒唐的。这个基督徒对这一种我们要很警惕的，婚姻是很神圣的。对我们新教的信徒来说，婚姻没有圣事意义，但是婚姻是最接近圣事的教会特别圣事意义的活动，仍然有意义。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婚姻的关系，但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领地和我们的拥有，主耶稣也有他的拥有。当你没信主的时候，你拥有什么呢？你拥有一个躯体嘛，一个人的一个躯体。你拥有罪，你拥有罪，你拥有与上帝之间隔绝的这种关系，你拥有你的圈子，你与上帝隔绝，不认上帝的圈子。那么耶稣原来也有他的财产和他的种种的关系，他的基业，永恒的基业是什么呢？上帝儿子的名分。他也有他的关系，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他的财产，就是天国永恒不可朽坏的基业。那么当我们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成为基督徒，就发生了很奇妙的婚姻般的交换，我们的成为主的，主的成为我们的，我们的是他的，他的是我们的。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我们的罪，我们把罪交给了他，我们把我们的以上帝背叛堕落灭亡进入阴间交给了主，所以主上十字架是背负我们的罪。当主被举起来是一条蛇的形状，是罪的形状，被钉十字架是所有世界的罪归在他身上，而我们就得到他的，我们得到他什么呢？得到他上帝儿女的名分，他的成了我们的，将来永恒的基业成了我们的。这个逻辑是很不可理喻的，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教父里面有一位叫特土年，信仰是什么？信仰证明为理性不可洞悉不可洞察，或者是他说的更直接一点，证明为荒谬我才相信。我们在做洗礼拜的时候，我讲到信仰是你理性想不透，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你理性能想到的是人有的，是被造世界跟人持平的那种东西，你想透了那不是信仰，那是人理性推理。我们昨天在火车上在想，这个人类的知识啊都是在总结观察以后得到的知识的。你们学点这个古希腊哲学史的就知道，这个是古希腊哲学史里面最讨厌最痛斥作为异端的，因为归纳得出的知识是错的。在哲学史里面，当时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钉死呢？他除了鼓动青年人之外，他有另外一个最后定他死罪的，就是他从归纳 里面得出知识，这是不可以不允许的。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稍微有点远了，说人都是两条腿两只手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两个耳朵，那么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知识是人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猴子也是。那么万一有一个人是他有另外的，他不是人，他因为有特别的缺陷，他只有一条腿呢，难道他就不是人吗？所以归纳出来的不一定是对的，这是支持了我们神学信仰的，就是信仰只能接受，而不是人去推理得到。推理得到他有漏洞的，推理得到他有错误的。我们总结说，夫妻是彼此要打结婚证，然后彼此相爱结成夫妻，不对的，它是个总结里面的概率，里面还有错误的。同样信仰也不是归纳而来的，接受而来的，只能是超过我们人整个存在包括理性之上突然从上而下给你的，这才是信仰。所以我们能祷告这是一个起步，如果没有作为基督徒，没有成为上帝儿女，我们的祷告它的意义就没有了根基。别急，我不是说不是基督徒不能祷告，而是这个祷告本身就涵盖着恩典在这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其实把整个救恩以我们信仰生活整个就告诉了我们，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非常伟大的地方。他每做一件事告诉人一个，他把最重要的就告诉人，抓住机会。我们说这个孔子很厉害，这个这个因材施教，然后这个抓住任何机会教导人。其实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是耶稣，他在教导人的这几句话里面就把整个信仰的内容告诉我们。对，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原则。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个祷告的人，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背主导文的时候，你有品味什么是我们是天上的父吗？没有。我们天上的父，接着下一句，那天上的父是什么意思呢？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又是什么意思呢？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又是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有意思，很有意思，真的。其实主说了，祷告的时候求和得以及行以求是完全一致的，你怎么相信，你怎么领受，你就发出你的声音。最真实的祷告是如同主那样的祷告，当他看到那一个来寻求他医治的，他就举目望天，全能的父啊，求你灵格，求你医治，就实现了。所以一致和完全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你不要今天不怜悯人，然后你还能啊免我们的债，就让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主说，当你要献祭的时候，你想起跟弟兄没有和好，你要先回去跟他和好。一致，这一个信仰是一致。然后这一个今天这一个吃着大鱼大肉，然后说哇，你怜悯那些在灾难之中没有吃的。有一个长老，他就跪在这个教会，领着大家做祷告，他痛哭流泪，哇，我们村庄是一个这两年都没有收成，都很穷， 这个个人都饥饿没有饭吃，求你发怜悯。他的孙子在背后踹踹他，爷爷爷爷，你别哭了别哭了，回家我们把我们家的这个粮仓打开，我们全村庄可以吃一年年。一致，这个我们怎么相信，我们怎么祷告，这是生命与信仰，而不是一个礼仪。如果只是一个礼仪啊，这个祷告不发生功效，很多人埋怨啊，我祷告主不听。这个我们在神学院经常呢，这个同学说，这个婚姻很重要，你从你从你现在开始，从你孩子很小时候开始，你就要为他们的婚姻祷告，求主准备和安排最合适他们的婚姻，很重要。但是因为神学院的学生嘛，都是二十几岁的，大多都是没成家的嘛。但是你不能够说主啊，我看见某个姐妹又漂亮又苗条又属灵，她就是我的，你这一个就得嫁给我。这个不行的，这个不行的。你要祷告主为你安排最合适的。这个人家漂亮苗条属灵，人家漂亮苗条属灵，有这漂亮苗条属灵的安排，对不对？最适合的，最适合的才是最关键，而不是我看中了，我理想的蓝图我绘制好了，我看见了某一个，哎呀，我那一个，这个不行。所以，祷告是生命与信仰里面的自然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后面不知道讲多少，但是我们也是很简略的，先把我们下面要讲的内容用这样的一个表达说出来。我们说我们天上的父是表明我们得救的身份，我们是天父儿女，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创造主上帝的孩子，我们是天父的孩子。这样一来，这是生命的起点和核心的所在，我们整个信仰都围绕着这一个，我们是创造主上帝的孩子。不仅是他的信徒，说基督徒是信徒还不够完全表达我们基督徒的真实身份。信徒啊，你信服的某个理论，信服的某个东西，你跟随他可以是一个信徒，但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基督人，是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人，是我们是蒙恩得救，是获得了基督一样的身份的人。所以这个我们经常教导这个在这个成人组织的学里面讲，过去有一个牧师他这个宣告说，一行卫斯理吧，一行卫斯理，不是，我说错，斯布森说，人只有堕落到，不，基督徒只有堕落到没有办法，他才会放弃基督徒的身份去做国王。就是基督徒的身份要比国王的地上国王的身份还关键还重要，只有堕落到最后没有办法，才去把基督徒身份换成国王的身份。我们得救这个是很重要，当你明白你得救，你首先生活在平安和喜乐里面，我们后面再分。那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事事尊主为大，每一件事尊主为大，是我心中有蓝图，我心中有计划，我心中看中的那个漂亮苗条属灵的，但是尊主为大，主来安排和成就，不是主你听我的，那么这样你是老板，主是打工的，这个主啊你给我办，我这个事弄好了，草稿放在这里，你去给我实现，给我做了，你是老板，主给你打工，这个本末倒置。愿你的国降临，怎么样上帝上帝的国降临呢？传天国的福音，让上帝的统治实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生活要以上帝的旨意为核心为中心，我们的生活是围着主和主救恩的国度来开始的。 而不是主救恩的国度为着我的生活来展开的，是我们在上帝的国中，而不是上帝的国在我的计划和我的筹划之中。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等一下要讲最重要的是日用和我们，我们有吃的，而且就是今天给我们，我们今天就需要，而且是我们，你有吃的，你吃饱，大家还要能吃饱。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自私、孤立、隔绝的信仰。当然，有人能够有心智去修道院里面苦修。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修士，叫作注西门。这个人啊，很有名。他最有名的是，他到旷野里面做一个高柱，一个大高柱，然后他坐在上面，35年修道。他跟随他的人没很少的，就是很少很。非常少的，时不时给他送点吃的，他坐在这个石柱上修道，35年的功夫。所以教会历史上，因为他很有名，他兴起了后来一个修道的一个传统，他起到关键作用，就给他一个圣号叫做坐柱西门，这个也是一个领受了。但是，如果修道院的修士坐在自己封闭的小屋里面，眼看着外面的人在受饥饿和受各种苦痛，他不愿意去伸手，那么这一个已经失去了信仰的意义了。
妈妈，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和试炼，主给我们可能会熬炼我们的时候，但是试探很多人是自找的。自找的，你明明知道去歌舞厅去蹦迪，等蹦迪可以，这个我这个牧师，我这个牧师很开放的，我跟学子说，你如果有信徒，请你去唱 KTV， 你就去呗。我去了以后，大家唱完以后都信徒了，那也没问题。这个解放前，这个上海，这个牧人台有一个老牧师，他每天晚上都是固定会去这个外滩散步。这个解放前，我不知道解放前解放后，反正说解放前大概。然后那时候这个有一些身份比较低的妓女，街路上拉客，就是妓女身份比较低。然后看见这个老者非常慈祥老头，然后就拉他，哎，到我那里去。这个牧师说，哎，你那里地方太小了，到我那里去。然后就去了，到礼拜堂来。这个老牧师引导了好多妓女进入。好，这插曲。但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可是有人偏偏去进入试探。你明明知道蹦迪如果长时间的跟自己生，我们不能够说有人不入流了，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试探，你整天要混在一起。你明明知道男女青年两个人年龄相当，长时间不分左右的一直同一起吃饭，同一起做事，同一起游玩，同一起什么肯定不行。它有一个度，你明明知道久而久之有问题的，是不行的。所以试探啊，很多人是自找的，进入诱惑里面啊。我不会，我有免疫力，我去蹦迪，我这个蹦几年没事。你没事，周围看到的人就有事。这个，我们在教导这个神学生说的时候说，你去教会做传道，你去蹦迪不会出事，但是信徒看见你牧师去蹦迪就出事，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你如果知道有边界，这个人生和信仰都有边界，有一些东西是要杜绝的。我说过，蹦迪是好事，去跳舞，去歌舞厅，去 这个世界上唱歌跳舞这个锻炼身体没问题，交际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有试探，你明明知道人家要诱惑你，或者是你自己，你以为你有免疫力，你就没有免疫力。你知道你没有免疫力，你就有免疫力。你知道你有免疫力啊，没事，这个我们年龄相当，我们天天在一起吃饭，天天在一起玩，天天在一起，我没事，就有事，你没事，别人有事。所以这个我们，那因为国度权柄，钱是你的，直到永远，永远。基督徒不是一朝一夕，是永远，不是今天过了，这个我们中国人说头过身就过，一会就走了，不是。这个人死留名，雁过留声，没有短暂的，没有短暂的。所有的果效都是永恒的，当然我不是说你做错一件事永远就断了，不是，而是果效是永恒的。你如果跟主建立关系，在那瞬间被圣灵感动，这个是永恒的。你拒绝主，这也是瞬间，但是它也是永恒的。好，我们来看第一句，我们控制时间，对不对？40分钟。好，我们这个课在圣贤是上一学期，所以如果两个小时讲完，这个是，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主导门的一个钥匙，就是打开这一个主导门。认识主导文真实意义的一个关键所在，核心所在。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身份的问题，上帝儿女。那么这一个身份的进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不单单是关乎你的得着和你的发出的问题，它也是关乎到你整个生命的一个位置。你祷告向谁发出？是向天父发出。那你的祷告里面本身就把你整个的位置放在上帝那儿，在基督的这个基础上摆的，天上的父而不是地上的父而已。地上的父当然很重要，主做了一个比喻嘛，儿女向父求什么，那么父一定会满足，地上的父母一定会满足他的孩子，求饼一定会给他饼，不会给他一块石头。天上的父，我们这一位所信仰的、所依靠的这一位父，是在天上的。这就说明什么呢？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全能的。他救了我们，用他儿子的命来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一个父不是会离开我们，不是会有能力限制的，而是全能的、全爱的、永恒的。他是公义的、圣洁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位父。所以你的祷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出祷告，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发出祷告。你当然你有需要你跪下来祷告，但是你有什么时候特别情况，你内心要想发出祷告，你随时发出祷告。因为天父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任何的一个思绪的变化。所以这位父不是一个人世之间我们的父母而已，我们的父母是爱我们，但是我们的父母也会有所限制的时候。比如你在这里，你在国内的父母想帮助你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工作，跟家里的父母联系就只报喜不报忧，因为你报忧父母也没办法。这是不同。而天父呢，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随时能向我们伸手。所以这是 天上的父无比的慈爱，父而不是用一个君王来表达。伊斯兰教很伟大，我说很伟大啊，但是伊斯兰教99个对他们真主安拉的任性里面，没有一个是爱，没有一个是父。伊斯兰教认他的天父，不是认伊斯兰教不认他们的主，不是父，不是爱，是威严，是公义，是审判，是能力，但是不是父。而我们信仰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是父，是父母对孩子。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你看你的孩子做错事，你的孩子说错话，他在外面可能干一件坏事，别人就另眼相待了，或者是给他打一个符号了。但是你的孩子在怎么样，在你的心目中是最好的、最漂亮的。这个说这个中国人有两种劣根性，一种是文章永远是自己的好，孩子永远是自己的好。就你的孩子即便是身高跟别的同龄的孩子稍微矮一点，但在你的心目中他是最完美的，你的孩子无可比。当然这个劣根性还带有另外一句，这个爱你是不好的，老婆是别人的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这个杜绝试探劣根。而基督徒正好相反，当我们认识主了以后，这个生活的秩序就发生了翻转。我们每个人每个个体在主面前是平等的，平等的。我们世界上70亿的人说马上就到80亿，没有找到两个人一模一样的，有双胞胎，但双胞胎也不一样。世界上的你是独一无二，上帝创造独一无二的你，我们的父生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的父好，还有我们的父不是我的父而已，我们一起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一起共同的每个个体跟主的关系，你在主面前都是一样的。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上帝的名号这是有背景的，就是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类似，避讳是犹太人对长辈尊长也是有避讳的传统，那么他们对上帝就更加的有避讳这一个传统了。就讲到上帝的名的时候不直呼其名的，所以上帝的名号有这个 YWHW 这四个字母，当他们读到这四个字母的时候就改为读主阿多奈，于是啊后人就在这四个字母里面用阿多奈的原因标注在下面，就变成了英文里面的演化。但实际上是没有人知道真实的当时上帝对摩西说我的名叫什么的时候没有传下来，因为他们不能说他的名是什么，所以是一个隐秘的符号。上帝的名要尊为圣，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避讳就更加厉害了，这个厉害到这个韩愈有一篇文章《名讳论》里面说一个解释，他写一个文章劝告李贺可以去考进士，因为李贺的爸爸叫李靖，而且是谐音而已的，而不是进士的那个进。于是李贺就不敢去考进士，因为他考中进士就叫李进士，那么就毁了他父亲的这个名讳。是不是这个李靖怎么想的这个名字给他儿子？没办法，你看名讳呀、啊，这个多么的重，多么的严。好，那我们基督徒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一个死的教条，他讲的是真实的另外的一个意义。尊主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提主的名，不要提上帝的名，不是。圣是分别的，有分别的是圣，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叫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基督徒说愿你的名为圣，是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基督徒跟世界的人就是有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讲这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也没有长出三头六臂，比别人外形有什么差异，没有，外形好像也一样，但是你们看了和听了许多的人做见证，基督徒到哪里哪里就知道，就能够感受。有一首歌说，因为爱别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到哪里别人能感受到我们是基督徒，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使我们表现出基督来。所以使上帝的名为圣，是你的生活要有分别。你不要说哎，我是基督徒无所谓，我反正得救了什么事都能做，能做，可是以使主的名分别为圣不合理。那么怎么样使主的名分别为圣呢？那就是你得到了救恩，你要表彰出有救恩的生活。主给你平安，你要活出平安的生活。主给你赦免，你要活出赦免的生活。主给你能力，你要活出有能力的生活。主给你爱，你要活出有爱的生活。有分别，不是说世人能做的我们也都能做，无所谓，反正我能得救嘛，无所谓，不是的，而是要有分别。别人能做的你不一定能做，别人能够是一个去坑蒙拐骗的你不一定能做，基督徒不应该做。别人能干坏事你基督徒就不要干，然后别人遇到患难的时候一下子崩溃，你基督徒就不能崩溃，因为你有平安嘛，有根基嘛，你有主的能力在你里面嘛。然后别人遇到病痛的时候，听到这一个医生告诉他有这一个病痛的时候，他立马瘫了，你就不能瘫，因为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有主支持你。你生病，那么主也生病嘛，你得这个病痛，主也在得病痛了，所以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有，至少有主跟你一起生病，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那么至少不会，因为主是全能的，他跟你同患难，但是他能使你的在患难中站起来。所以这就是基督徒能够使主的名分别为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到为什么要读雅各书。如果下午天气好，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算了。如果大家下午有兴趣，我们一起读雅各书。雅各书这一卷书太有意思了，他讲要信但是要行为。所以马丁路德很恨这件书，说要把这件书给弄掉。其实这个行为是在信仰的开端的行为。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个律法与恩典的关系。恩典在先，但行为是在恩典的起点来表彰行为。行为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行为是你得到真生命的自然而然一定要表彰出来的好树结好果子。所以基督徒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不是说啊，我做一件好事，我给乞丐一点施舍什么等等来使我的生命得到升华，不是，而是我因为主的爱，一是我给别人爱心，因为主给我帮助我给别人帮助，因为主拯救了我使我不受罪的捆锁，一是我杜绝了那些淫秽的，那些作恶的，那些不义的，那些必致死的那些罪，我因为主拯救我，我一定要杜绝。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为了换主的恩典，而是我的恩典，于是我就自然而然的来表彰出以恩典相称的行为。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不是律法主义，正好是有了恩典，于是我们行律法没有压力。我们行律法表彰出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我自然要表现，我是一棵好树就要结好果子。你不能够说一棵无花果树这个枝繁叶茂，然后这个也是肥料充足，可是一个果子都不结，那么主就咒诅他就干枯了。而是你是有好果好果树，你自然的就长出好果子，以你的树的本质相称。 好，愿你的国降临。上帝的国，什么是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能力的降临和上帝的统治。那么主怎么统治呢？国的概念，我们基本上熟悉国的概念，土地的概念和权力的概念。土地，你说一个国家和这片土地，那么还有管理机能和管理机构构成一个国的概念，国家机器和国家领地构成一个国的概念。那么怎么是上帝的国呢？一样有上帝的统治。那么怎么样上帝统治我们呢？圣灵得到我们的心。主没有用看得见的国家机器来管理我们，没有，但是主是借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所以身份改变了，这个你得护照一样，你得一个国家加入一个国家的国籍，你要得到这一个国家的护照。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就是你信进入上帝的国。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说国家统治机器是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现在主还没有完全再来之前，在他再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他复活升天到再来之前，他设立教会是成了他上帝国要永远降临的一个异常。教会就是教会，所以基督徒加入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读经祷告做崇拜，在异常天国的味道。所以为什么到教会呢？异常天国的味道，异常天国子民的味道。所以教会就如同训练天国子民的训练班，劳改场、劳改所。有人说神学院是葡萄园，这个教会是主的这一个葡萄园是圣山，不是，教会和神学院都是劳改所，是我们有罪的人进入这劳改所被改造，稍微改造的好一点而已，将来完全毕业了，见主面那一刻，在此之前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改造。所以我们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为什么读经，为什么团契，为什么崇拜，就像你洗衣服啊，你这件衣服穿了你会脏，你说哎没问题，反正这件衣服早晚要破要丢掉嘛，不洗，我穿一个月不洗，一年不洗，不是的，不会，没有人这样干的，你会洗的，哪怕穿了还会脏，但是你一定会洗，会把它烫整齐的。祷告读经就如同洗衣服一样，我们通过祷告读经从上帝那里得力量。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软弱，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不断的洗涤汗干净，使你越来越像主。没有人说哎，他还会有问题，所以我什么都不干无所谓了，这一头猪反正死了，然后他就不怕开水那是不可能的。基督徒要不断的，是我们是有问题，我们是有罪，我们见主面是不完全，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求像主一样完全，每一天每一天的更加靠近主。所以上帝的国永无穷尽，到最后一句还在重复他的国度永无穷尽。好，那么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说求神的旨意啊，是我们祷告的核心。我们祷告要表彰什么，要表达什么，或者要得到什么，那就是主的旨意能成就。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像这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我就不让他吃饭，我就不吃饭，让他喝点开水，不，我就不喝水。那么父母有些时候也毫无办法，基督徒有些时候也是这样，主给我们导引美好的道路，我就不 主给你安排在你要做一个基督徒，我就不，我不做基督徒又怎么啊？主能拿我怎么办呢？主好像不能拿我怎么办？是一个要读经，要祷告，要过基督徒团契的生活，我不，我很好。像调皮的孩子，一次父母在那里急的也没办法。有些时候也这样，主也不会硬的，也不会这个用这个绳子套在我们的这个脖子上把我们拉的，你就要没有，我们的主非常奥秘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他自己跟我们讲，他要让人让我们的爱情发动，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他要等到我们自己的爱情发动，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你去跟一个你的心仪的对象说，你嫁给我吧，那个人不嫁给你，你说你一定要嫁给我，那没有价值，强扭的瓜不甜，你得让他爱情发动，这个才美。主也是这样，他要让我们信他，他不说你就要，有的人情然后这样为难我们基督徒，哎，主是全能的，他就让我现在信呗，好像很牛，哎，主就现在就让我改变吗？让我的心改变吗？我们的主不是强盗，他不是强夺你的心，没有，他要等我们的爱情发动，所以这个很重要。就像小孩子他心智不健全，他这个交流能力没达到，你让他吃饭他不，我不让他喝水，我不，那父母在那里干着急跺脚，我们的主和天父可能有些时候也是看着我们在那里干跺脚没办法，但是他等着忍耐宽严单言，甚至单言，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爱。但是求他的旨意是蒙福之路，主啊，你的旨意成就，主啊，你的旨意就实践来实现，不要让人的旨意把人的旨意挪去，而是让你的旨意来成为我走的路。人生如果不求主的旨意，而是求自己的想法，有些时候也能，但是就如同绕弯路一样，也能好像因为你有心智，至少嘛有一个想法要靠近主嘛，也能，但是绕很远。有人信主啊，是烈火焚烧的爱， barbecue 的那个红烫在烤的爱。有人信主的爱像微波炉的爱，你把一个猪蹄放到这个微波炉，看不见火在烧，它慢慢的它就被它烤透了。可能信主的方法也不一样，道路也不一样。有人一听到耶稣，哇，我马上信。这个 IPR 的那个太监，他听到这个腓力传福音，我就要受洗，马上，这里有水，马上。但有人不，有的人绕很远的，有的人他这个经历了许多的晃啊，经历了许多的挫折，他非得这个用鞭子赶不可。他就像放在微波炉里面，没有这个冷冽的炭火，那他也在烧，我相信他肯定早晚会烧熟的。这个你放到微波炉里面，你只要把它调到适当的温度，把这个开关一打通，它早晚要被烤透的。但可惜的是，可能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不过何必走弯路呢？至少我们是心智健康的人嘛，要明白这个爱就回应爱。使徒保罗当他在前往大马士的路上，主光照他，他走到大马士，他就听了主吩咐，在那里等待，真的他就悔改成为主的使徒。但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绕很远。我有一个老师，这个美国的这个老师，他说他的哥哥信主，他从他开始信主就为他哥哥信主祷告。他哥哥是美国大兵，曾经住在土耳其好多年，是一个军官里面的级别，还是稍微有点的，按我们说就是在他们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这个哥哥呢很不幸，因为他们是从小，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难产就去世，他哥哥等于他哥哥从小也就没有母亲，然后这样长大以后，他后来有一个后妈，这个后妈非常恶劣，所以他哥哥从小就是在一个不太安全的环境长大。那他哥哥后来结婚， 可是生了一个孩子到四岁以后就严重的自闭症，他们也不敢再要孩子，所以他说他一辈子为他哥哥祷告，直到他哥哥78岁，他回去他再一次给他哥哥谈一次，说哥哥你要做礼拜，你要信主。他哥哥那一次已经年纪很大了，也经过了一些事情以后也不再那么隐藏了，他就跟他的说，哎呀我几十年已经信主了，我只是偷偷开车到几十公里外去做礼拜而已。他觉得他做礼拜就是一个弱者，我去做礼拜，我这个是一个军官，有头有脸，然后我怎么能够在这里跟这个大家做礼拜呢？然后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弱者嘛，所以他开车到几十公里去做礼拜。那有人信主就是这样的道路，他不太敢讲，也不太愿意想讲，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苦难不平，上帝对不住他，一直绕的路很远。其实何必呢？主的路就这样，就直的，就十字架，没有不必绕。这个十字架扭曲也有的，你们看见有的十字架是扭曲的，也有的。啊，这是苦，很苦。直的，直的架就是地和天通的。好，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主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今天的需要，我们今天的需要就今天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的饮食今天就赐给我们。我们的主不但看顾我们的属灵的需要，也照顾我们日用所需肉体的需要。信仰是全部的，而不是理性精神而已。信仰就是信仰，是全的，是整全的，包括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整个人的存在都是在信仰之中。我们的主并没有不管我们，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些人跟主三天三夜了，没吃的，门徒们也没有准备吃的。那么按门徒的意见最简单，都走吧，三天了都走吧，这个也是好像是有道理的嘛。但是主说不，你们给他们吃。你看我们的主什么都没有啊，当时也没准备啊，但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拿什么给他们吃呢？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做的饼和2条小鱼。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大麦做的饼？因为在我们中文里面是有歧义的，有人说5个大麦饼是大的麦饼，不是，是大麦做的饼和2条小鱼。这个经常的，在国内经常有人刁难的，大的麦饼，大的大到5个饼就1000人够吃。不是瞎扯，是5个大麦做的小饼，2条小鱼，就交给主，主就让5000人吃吧。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主就注谢了，掰开交给他们，他们就都吃了，都够了，这是神奇。我们有些时候信心也小，我只有这一点，我够吗？够，肯定够。宋尚杰。就是中国基督徒里面不要说一半，但是1/3是因为宋尚杰的伯特利布道团信主的。伯特利布道团最骨干的宋尚杰自己，那么还有基督徒等等。宋尚杰他每一次出去传福音经常的不留家里有钱的，因为他也没有钱，有什么，他是一个没固定工资的这个自由传道人。有一次他要出门，他家里的孩子也不少，好多，然后他的师母就说，这个家里没有米了，明天就没米。宋尚杰跟他说，没事，等乌鸦咬饼来。然后我读宋尚杰传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说这个家，这他肯定是不负责任，这怎么能这样呢？哎， 翻到第二页，哎，真的，乌鸦咬饼来。他们经常收到汇款单，上面没有留下汇款人的名字。你们看十字架里面有另外一个牧师也经历了这样，就是王明道，严献诚，严献诚坐牢和被劳改的期间，他的师母经常收到一个人叫做蒙恩人的给他们寄汇款，经常就是家里一个煤球都没有，一点米都没有，一把都没有，但是突然之间就收到一个人叫蒙恩人的给他们汇款，找也找不到。他说他几十年，包括后来这个文革结束了，想方设法去找，没有一个人叫蒙恩人嘛，那都叫蒙恩人嘛，但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人。那经常这样乌鸦咬饼来。其实我们自认为是主赐给我们，真的就是每一天都够我们。你想想我们在座的你们，有些时候你想想你人生经历里面，有些时候好像似乎很紧张，似乎过不去，但是就这样有了。我们其实也应该这样，我们自用的饮食也在主的计划里面，他不会忘记我们的任何的事情。当然这也就是两方面的，积极一面就是主会照顾我们所有，看顾我们所有，消极一面也要注意，因为主看着我们任何的，你做对主也看到，你做的不好主也看到，任何都是在主的目光之中，在主的考虑之下，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代表着所有，所有主都考虑在内，主都会，你真的有需要主会给你伸手，向你伸手行神迹。今日，今日，今日，不是昨日，也不是明日，是今日，今天，现在，你今天有需要，主今天给你准备，主今天为你安排。今天为什么基督徒很强调今天这个概念呢？因为今天其实是昨天明天的一个连接点，它不是间断，它是昨天今天明天永远，也就是说明天的今天也是今天，就主其实没有停止，这个时间是一直持续。现在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永远的在他的帮助底下。所以我们跟随主还有什么担忧的呢？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有了这样的一位主，有了这样的一位天父，我们不必有任何的畏惧。在座已经有弟兄姐妹听过我讲过的这个见证，我们两个星期前，我们神学院有一位103岁死去的一位毕老师。这个老师我们神学院原来有好几位这样的老姐妹、老阿姨、老老师，他们是终身单身为主。那么80年代初啊，那时候月饼是很稀缺的东西。南京那时候的教会已经恢复了，那么不知道哪一个信徒比较有本领、有粮票的，弄到两块月饼，一次就送给我们这位姓毕的，叫毕永晴老师，就送给他。他就把这两块月饼呢，就拿了，就交给他对面的另外一位姓蒋的老师，他们都是那时候已经70几岁了，都是单身没有家庭的。我们这个毕老师就送给这个蒋老师。这个蒋老师呢，拿着这两块月饼，觉得这个稀奇之物啊，就送给了学生中比较贫穷的，分别送的，是送两块分别送的。不知道绕了多久，这个中秋前两个星期送出去两块月饼，中秋后两个星期，这两个有记号，上面写着这个哪个工厂的这个冠生园，然后后来虽然这个牌整个塌了，冠生园的这两块月饼绕回到毕老师手中，两块月饼4个星期，在这学生中不知怎么绕的，不知怎么绕的，老师中不知怎么绕的，绕回了这个毕老师手中。 当然现在不必这样了，这个月饼拿到了赶快吃新鲜。但是在81年的时候，两块月饼是今天小孩们不知道什么概念的。这就是自用的饮食主赐给我们的。当然这个毕老师如果把这两块月饼吃了，也是今天主赐给我的饮食了。但是这两块月饼绕的四个星期回到毕老师的手中，我想它是另外一个意义的我们自用的饮食。跟我一开始讲的那个长老不一样，这个长老家里有这个巨大的粮仓，但是他为了礼仪的需要，哎呀主啊，也帮助我们这些在饥饿中的弟兄姐妹，两回事。这不是自用的饮食，这个长老的粮仓是明天明年十年百年后的饮食，有什么用呢？它不是今天的饮食，它有一个粮仓也不是今天的饮食。拉萨路的故事里面已经说了那个财主了，那个财主他存留了巨大的财富，可是他没有爱。拉萨路在他门口乞讨，拉萨路还是饥饿，财主死了下到阴间。他为什么会下到阴间？如果你们仔细读拉萨路和财主的这个比喻啊，财主是用人的标准中非常好的人。为什么呢？有钱是直接的，有钱吧，财主财大气粗。怎么气粗？他有几兄弟？五兄弟。一个土财主在当地有五兄弟，就是六个人呐、啊。六个兄弟的财主在当地村庄中，你想想看是一个什么气势？再加上他吝啬，就表明他会存钱，他肯定很有钱，很有钱。可是他有什么好处呢？他能带着财富下阴间吗？下不了。这财富阴，这个阴间很奇怪。阴间很奇怪，阴间不收钱。这个读圣经你细细品味，阴间只收恶魂不收钱，这个很奇怪。上帝很公平，你今世在这个世界有了享受了财富了，带不下阴间，这个财主要能带一点下去阴间，他明天还有个词没有。圣经里面你从这个传道书里面说阴间也是不收财物的，这个阴间啊很特别。所以要有今天的饮食，不要有明天明年十年后的饮食，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一定是今天，我们不是我吃饱了好了行了，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为有需要和公义的祷告？一个饼其实大概代表的是主的身体为所有人，一个饼为所有人来享用。那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首先罪只有上帝能够赦免，就是犯了罪没有人能免你的罪，只有上帝有赦罪的权柄。为什么信耶稣又得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得罪人，人给你的是免你的过和愆，免你的这个，比如说你得罪一个人，但是那个人跟你和好了，是免了你的过和愆忧。但是罪本身，你犯罪是唯独得罪神，你做错事得罪你周围的人，得罪别的弟兄姐妹，是唯独得罪神。所以赦罪的只有上帝能免我们的罪，这个很重要。那么怎么样呢？怎么样能使我们的罪免了呢？主说了，你如果不严厉地饶恕你周围的人，那么主怎么饶恕你呢？那么有一个人，他欠他的主人一笔钱，
很大的一笔钱，而他的同伴欠他一点钱，那么他尽心向他的主人哀求，主人就看他可怜，就免了他的债。可是他出来之后碰到了欠他钱的同伴，就揪住他，把他交到官府。于是主人听了这个事就很生气，说你欠那么多的钱我都试了四年了，你怎么能够对你的同伴这么恶劣呢？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也是我们内心的安宁，不要拿别人的过犯来惩治自己。你不饶恕人是惩治自己吧。我时常有这个问题，有人得罪我，我很难过的，特别是有一些事情我听了以后我会很难受，一次就睡不着，不是惩治自己吗？后来有一个老师就说，其实这个很简单，如果真是那个人他犯了罪，他的原因让你难过，你就把他看作是跟你没有关系。如果是因为他无故之错，那又有什么问题呢？他无过的吗？他无心的吗？那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必去记。这样其实是我们基督徒重要的目的，不断的要操练自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两方面，忘记你自己很得意洋洋的啊，我多么了不起，于是你自己就你觉得你昨天很牛，你今天很失败，那你颓废。你如果只要记得你昨天有什么人家欠你的，人家对你不好的，你做错了什么事，那你今天呢就忐忑不安。使徒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你的负担，而是完全的交给主。主还能没有办法吗？如果真是恶者撒旦魔鬼的工作，那主自己会对付他。如果是弟兄姐妹无不知错，那这有什么好记得呢？主已经治了，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而偏偏是最难的，因为基督徒要死的最后的罪是骄傲，骄傲往往是导致记仇的一个原因。因为我配啊，我应该得人尊重啊，人不尊重我，我应该得到人家的爱，人不爱我，骄傲。其实没必要，主都是那样，主连死都敢，我们有什么不敢的？主连这个苦杯都敢尝，胜过了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这是平安的秘诀。好，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和救我们脱离险恶。我们刚才已经提了，我们再简单的说，试探和试炼两个字。试炼有些时候是出于基督对我们的爱，叫我们的信心受试炼，就如同火炼的金晶更显宝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是主对我们的爱，他来训练我们。但试探是两回事，试炼是主允许的，主允许的，但试探是来自于魔鬼，他会引诱我们。撒旦如同咆哮的狮子，因为我们信主，最不愿意的是撒旦啊。撒旦原来有一个工具，有一个奴隶，那撒旦现在我们信主，他就少了一个帮手，所以撒旦最生气。那圣经说，撒旦如同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撒旦会想方设法来弄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每一天都应该警惕。有一个老姐妹说，她每天醒来睁开眼，她就祷告，主啊，让我属灵的眼睛也得以察念，能够明白看见你属灵的计划。当她坐起来能站起来，她就主啊，让我能起立，能够成为一个在主面前，在上帝面前，因为有基督的宝血印记能站立的人。当他穿鞋，他就说，主啊，让我也穿起平安的福音鞋。当他做饭，他就说，主啊，让我的爱火也能够像炉火一样焚烧。渡劫试探，从醒来的第一刻就清醒的知道有一天要渡劫。你明明知道不能去， 你不能够总说啊，我能我就去，不能摸，不能碰，不能涉及。有人这个网络聊天，哎，什么什么，没事，试试。有人这个吸毒，我们真有这种的，时时际际，我还见过这个人的这个事。他还去福乐神学院读神学的，他就想试吸毒品是什么感觉，为了将来到吸毒品的人中间去传福音。他吸毒，那么后来他也很痛苦的在新加坡戒毒，但很痛苦，因为戒毒不存在戒毒，戒不了的，戒毒是一辈子的，就是说你戒了毒暂时可以不用毒，但是戒毒是一辈子心理戒毒的，就是毒品戒毒不存在断根。我讲这个意思是一个失败的见证，但可是就说明你不能试，你明明知道毒品不好你还去试，你不能说我想感受离婚的人的这种感受，为了向离婚的人传福音，我离婚，我为了这个感受这个婚外恋的关系，于是我婚外恋，很可恶。但真有这种人，真有遇见试探故意进入试探，基督徒真有这种失败的例子，要小心。试探很多是因为人的罪和骄傲所导致的，杜绝，远离，不是我们所不能，而是你自找罪，进入罪，很可怕的。这是拿主亵渎。为什么说亵渎圣灵的罪不能是不能赦免？就是这个原因，你明明知道已经写明了这是罪，你故意去，这不是亵渎圣灵吗？你明明知道吸毒、嫖娼、婚外恋是罪，你偏偏去做，这是绝对不合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过圣洁，分别为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反反复复的求主给我们帮助和力量的事情，不是开玩笑，是真实的，要警惕的。所以要起，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求主帮助，我们不能求主警惕，求主时时的警戒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可以呀、啊、我没问题啊，我信主了吗，你怕什么呢？不行，不可以，就不可以。能试吗？有些东西能试吗？这个小孩子说我试一下这个水杯，我们家就出现过这种事，不是？我们有一次这个水杯摆在那里，安静就说没事，只安他知道这个碳就会放下去，他一试他的脚就碳了。我记忆深刻，30天天天去医生那里包扎换药，吃不了的，这个开水是碳的就是碳的，不可以就不可以。我非常深刻的记得这个教训，能试吗？所以求主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有些东西你去试，孩子能，怎么能呢？孩子不能，2-3岁的孩子他不能，所以远离他是最聪明的。我们基督徒远离罪是最聪明的。你要不要觉得哎呀跟那些那乱七八糟的，你明明知道是一个有陷阱，你还偏偏往陷阱跳，说我主能救我，我是一个造职地，我跳下去，我主能救我。拿主作为你的一个要挟的条件和借口，这是不行的。能得救也如同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很严厉。有人说哎，也能得救，得什么救啊？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就变成木炭吗？我们得什么救呢？就木炭钢丝，能得救也是钢丝，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能。这个我不是强调律法，但是因有信就自然能而然的能行和遵守圣经的教导。好，大家肚子都饿了，
还有饭要吃。
好，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跟我们救我们脱离试探是两方面的互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求主将一切能够给我们试探的机会挪去，不要去。但是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些时候撒旦会编织各样的网罗来故意害我们，故意害我们。恶人和撒旦的囚奴，撒旦的工具，会编网罗来害人，陷害的是，陷害基督徒，控告基督徒。耶伯，耶伯这个撒旦很坏，坏到到上帝面前去搬弄是非。所以主救我们不要落入那样的恶者的手中。那么怎么样最有效的抵挡恶者的？穿起全套的属灵的军装，戴起救恩的头盔，有公义的护心剑，有平安的福音鞋，有公义的带子。救恩的头盔，你全身心的身份，准确你是蒙恩得救的人。公义的护心剑，为什么公义的护心剑是重要的呢？公义啊，基督徒的行为是要有公义、正当、公平。有这个我们的平安的福音鞋，就是这一个鞋穿在脚上是来走路的，就是福音是实践，信仰要表彰出来的。你的福音不是啊，我存记在心里啊，感谢主，主已经救我，哈利路亚，阿门。不是，走路的，要实践出来。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要有基督的香气。有人讽刺基督徒，说这个一个狮子肚子饿了，就问上帝：“我可不可以吃基督徒？”主说：“你随意吃，但有基督味道的不能吃。”于是一个狮子就出去吃，闻到一个人手上有点基督的香气，他时常施恩帮助人啊，不吃。闻到一个人脚上有点基督的香气，他时常走实践基督的那些行为，不吃。碰到一个人闻没有味，吃吃吃吃吃，剩下他一个嘴唇有基督的香气，糟糕。所以说你手做基督的事工也不会被狮子吃掉，脚实践也不会被基督被狮子吃掉，但是只有嘴唇啊就会被吃掉，剩下最后死下一张嘴。我们传道人也常有这种危险。但是信徒不用畏惧，信徒不用害怕。为什么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武器，信德的藤牌，能够抵挡那恶者的火箭，就是全副军装保护我们。还有一件，这个信德的藤牌挡住，还有另外一手拿起圣灵的宝剑。所以基督徒的形象是一个卫兵的形象，有头盔，有公义的护心剑，有平安的福音鞋，有平安的带子，有藤牌，还有圣灵的宝剑，是全副军装，每一样都不能丢，每一样都不能丢。你丢了你能挡，但是你不能够对付撒旦，那么撒旦还会在那。只有你又对付又还击，怎么还击呢？圣灵的宝剑。对待恶者，对待撒旦要还击。上帝的国不增长就要萎缩，福音不传就要萎缩。福音，我们主教导给我们的好消息，福音不实践就萎缩。撒旦是然后要来进攻啊，你不传福音，福音就萎缩。每个教会每个团体都是，你不传福音，教会不扩大就萎缩，教会不扩大它的灵性就颓废，肯定的。你传福音它就火炭一样聚在一起，就越来越烧，这个火焰就是挪掉了，一个拿掉，一个拿掉，一个拿掉，这个火焰就萎缩。同样，每个教会都是，如果大家不冷不热，萎缩、颓废，慢慢就没了，挪掉。你不动，主要在石头兴起它的出口来。所 所以我们的教会和团契最有效的抵挡撒旦魔鬼的进攻的，就是自我加强。你身强力壮，外在的病就侵蚀不进，你自己的免疫力不足，你不要说外在的病进攻你，你自己就颓废。一个教会也一样，你自我强壮，自我的成长，撒旦想进攻也没有无从入手。你弟兄姐妹不齐心，不传福音，也不冷不热，主只能吐掉，不冷不热。这个启示录的这一段经文是最危险的，讲到的基督徒最危险的一个状况，叫不冷不热。不冷不热不是温水啊，不是温水，温水不叫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是什么呢？这种感觉在嘴里面这个打酸打转，只能吐掉。当然我们的团契弟兄姐妹都很好，都爱主，但是还要燃烧，还要聚在一起，这个火炭油但要聚在一起，要有一个目标，气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所以我说信德同牌，你挡住，你势力四防了，四防。比如说一个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我们四防，这个军防防务很好，但是你没有一个力量，没有一个武器，你四防再稳固有什么用呢？四防再稳固也没用啊。所以还有圣灵的宝剑。那一个教会也一样，四防，首先我们的信仰稳固，我们的根基扎实，我们弟兄姐妹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一起，四防，四防。但同时还要有武器，什么武器？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工作，圣灵用我们。这个宝剑看不见的，这个宝剑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宝剑就是无处不在。一样，我们海德堡团契要发展，不发展就萎缩，你不长大就要减少，它不是停滞。这个概率太可怕了。我说我今天本来要讲的叫做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这一个受托付一枪银子的，它不是停滞不前，不是，有人以为这个概率叫停滞不前，不是，它一千还是一千，实际是萎缩。这个学经济的知道，这个钱不变大，只能萎缩。你放到银行还有利息啊，还能增长吗？你把钱一千现金摆在那里，它萎缩吗？贬值吗？这个一千块钱，十年前在中国能买一平方房子，这一千块钱。就算欧元吧，这一千块钱欧元在中国今天最多也能买一平方。在上海一万人民币也只够买
半个平米，
也很难啊。萎缩，萎缩，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你不成长就萎缩。你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有五十个弟兄姐妹，我们明年还是五十个弟兄姐妹，在主的计算方法里面是萎缩，是萎缩，而不是增长，而不是停滞不前。我们一定要记得，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只能朝上，不能朝下。小孩也一样啊，不成长就叫萎缩吗？你如果说一个孩子今年一米零七，他到明年还叫一米零七，这不是萎缩吗？不是停滞啊，是萎缩。我们的教会也一样，你不成长就萎缩，就死啊，那死叫死。所以大家要心知道这是有什么东西，他成长什么好处？不是教会的好处，是我的好处。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是你的生活是一起得到成长。如果大家不成长，大家就都成长，都是萎缩的吗？都分离了，都分割的吗？撒旦攻击一个团体，基督徒团体的方法，不是叫我们 失去什么物质，而是教我们切割、切割、分离。我们中国教会有很叫做经验，也叫做教训。教会啊，是在迫害中就成长；教会在外部环境宽松中，它就萎缩。这很可怕。我们不评判法轮功，但我们可以拿它来说事。法轮功在没有被公开逼迫的时候，他所谓的什么几千万和一个亿在中国，但是一旦公开说对他进行迫害，他发展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当时我们之间也加入争论，也有分成不同的观点，说怎么样来对付这个法轮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教得扬，那么邪教就自然消亡。你政教不扬，邪教自然成长，一样的道理，用在基督教也是适合的。你不成长，你在那儿，你就是等于死，不怕你的。撒旦不怕，撒旦怕你成长，撒旦不怕你在原地打转，因为你就那，不对他不构成威胁，他不在意你。所以反过去呀、啊，教会有争论，教会甚至有争闹是好事。为什么呢？还有活力，还有人关心教会事务嘛。如果大家无所谓啊，无所谓啊，不管了、啊、无所谓，撒旦还害怕吗？不害怕。撒旦是怕你都朝着一个中心在用力用劲，撒旦才担心。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首先，主为永恒之王，永恒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我们的主是从古到今到永远，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一切都是在他手中。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有的都在他计划里，所有的都在他的手中，都在他掌管之中，是永恒之主。而且这个主是掌握着生命的权柄。我们的主不是像世俗的君王要人家朝拜供奉而已，那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有着生命的权柄之主，生命在他手中。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呢？主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和是世上的盐。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这个亚三姐妹这个在她受洗的时候讲过这一段经文。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就要是发出来的自己，隐藏不得的。你不是基督徒，你想发出是基督徒也发不了。所以主说的是光是盐，不是做光做盐。光和盐做不了的，这个盐人工合成盐是有毒的，工业盐。人工合成的种子也是长不出生命的。这个我们能够切割了，这个现在这个科技能够分解一颗种子里面含的什么什么什么氨基酸什么什么什么成分，然后按照这个比例来凑成一个种子。你说这个种子种在土里能够长芽吗？不能。它是才是能长出生命。我们是光是盐，是主是光是盐。首先主耶稣他自己是光是盐，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就成了是光是盐。所以基督徒不是做光做盐，是是光是盐，一是在你的生活生命里面就表彰出光和盐，表彰出基督，发出来长出来。这个种子放在地里它一定能长出来，它不是被煮过的，不是被用盐腌过的，是有着主生命的这个种子，它一定能够长出来。所以我们要荣耀上帝的名。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上帝的名。主让我们得救以后还在这里，目的是什么呢？荣耀，表彰他的生命，把他的福音天国传开。所以我们存着是有价值的，不然的话或者够格的话，主就把我们提到空中与他相会了。 如果你够格了，你就可以见主了。但因为我们不够，还仍然需要在这个世上活出基督。所以直到永远，永永远远，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诗篇136篇啊，这一篇圣经是很有意思的经文。这每这一节这一篇诗篇里面有一个特点，每一节的上半节是一句，下半节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整篇诗篇都是。所以你们如果小组活动或者家里面一起读经，训练小孩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爸爸妈妈或者读上半节，小孩回应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小孩在闹他也会安静下来的。因为小孩一方面他觉得哇，他从小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阿们，阿们这个词没办法翻译，但是他不用翻译。哈利路亚和阿们不用翻译，也没办法翻译，因为它的意义太丰富了。阿们有根基，实实在在，诚情所愿等等的意思很丰富，实实在在的，愿我所求的能实现等等，它是表明我们的信心。我所求的我交给主，阿们，真实唯心所信的都能成就。他也同时表示可以，我说不用翻译，你全世界的人好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说哈利路亚阿们都懂，是不是？德语也是，也是，希伯来语也是，我说潮州话和普通话也是，闽南语也是，很近，阿们就是阿们。他表明可以，教会只有一个主，一个根基，一个生命的根源，合一教会。奥古斯丁在对付教会的分裂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当然这个要分解的，但是他说一句话，任何罪都可赦免，唯有分裂教会的罪永远不能赦免。为什么分裂教会的罪不能赦免呢？分裂教会就是切割基督的身体，把头切了，把手切了。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恐怖文本之一，这个利未人的妾被人害了，于是把他剁成十二块，送到十二个支派去。有什么意义呢？激起仇恨啊，激起纷争啊。教会也一样，剁。我们刚才说，撒旦不怕基督徒，这种停滞不前，撒旦也不怕基督徒这个闹派别闹分裂。他不怕，因为你一闹分裂，撒旦多容易啊，他什么活也不用干，坐收其成。教会一闹分裂，撒旦哈哈哈成立了，胜利了，成功了，他不用来攻击你，自动崩溃，你免疫力自动崩溃，你这个白血病你还抖什么抖呢？你有这个艾滋病，你免疫系统整个被毁了，撒旦还用进攻吗？你早往自己崩溃。教会要杜绝艾滋病，教会要杜绝这个白血病，教会要杜绝自我分裂、自我纷争、自我里面的生命的免疫力的萎缩。对付最好的办法是自我健康、自我成长和巩固。你不自我健康，你就只能自我病痛。
所以阿们。
好，这个就这样。亚山不在，我们唱一首歌。有没有准备？好，我们就唱昨天的那一个《天赋世界》歌。这个钢琴一回能使用吗？
他没有说
吗？好，我大概五线谱他拿走了。好，我们清唱也可以。好，那一回能用不？这个很简单的，是。这个是歌词翻译的时候有修改的。 其实原来的歌词按照英文是自是天赋世界，孩童侧耳听。我不知道为什么改为我们，但是很有神学味道的，孩童侧耳听，这个天赋世界啊，我们就应该像小孩一样，你去细细的聆听，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世界就是我们天赋的世界。你看这一个世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它的声音、它的安排、它的有规律，里面它表彰的我们上帝的奇妙的创造和眷顾。后面的宇宙唱歌四维响应，星辰作月同声，这个整个宇宙万物啊，就像一个大乐章一样。这个宇宙万物它实际上是看上去是无声无息，但是它就像一首伟大的颂歌。你想想看，这个当水流在流过的时候，那个叮当声，那一个风吹草动，这个树摇的声音，这一种是无法比拟的。不过这里面还有隐藏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天赋世界，我心满有安宁，它隐藏的另外一个味道，神学味道是人。我问过别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最喜欢的乐器的声音是什么？你们最喜欢的乐器的声音是什么？你们觉得哪一种乐器的声音最好？贝多芬在做这个第九颂章的时候，最后他就没有用乐器，全部用人声，因为只有人声能表达他的那个伟大。是的，这个答案已经很接近了，就是最喜欢的乐器的声音是小提琴，原因是小提琴最接近人声，人的声音。所以总之，人其实还是最宝贵的，人还是最美的。好，我们来唱这首歌。 主要借着主祷文向我们诉说什么样的信息，主教导我们祷告至于主祷文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信仰的奥秘，要教导我们做一个跟随主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人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间成为主的光和盐，请我们一起默想。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拿一个，你放一